是主，大家早。今天我们早上要来看一个题目，就是主他所设立的饼杯。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擘饼聚会，教会在这里每一个主日早晨，我们10点在这里擘饼纪念主。那我们如果看教会刚成立的时候，在《使徒行传》2末了，也很清楚的记载，那时候神的儿女天天同心合意的在圣殿在家里擘饼纪念主，欢喜诚实的用饭赞美神。那个时候神儿女的光景是这样的喜乐，有一件事他们一定做的，而且是天天做的，就是擘饼纪念主。所以早晨我们要来看一下为什么擘饼聚会这么重要，因为这个是主他自己所设立的一个聚会。我们看一下圣经哈，在马太福音26:26-31，这个一开始他们吃的时候哈，就是耶稣跟他所爱的门徒在一起用晚餐。那一天呢很特别，那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叫做什么？逾越节。好，这是犹太人要过的一个节日。为什么这个节日很重要呢？逾越节怎么来的呢？就是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受压，那个法老苦待他们，他们上告于神，结果神就派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地拯救出来。这个埃及就预表我们今天的世界，这个地上。好，那神呢就差遣摩西把他们带出来，要进迦南美地，是流奶与蜜之地，那个预表在基督里的丰富。那所以呢，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呢，当然法老是阻止他们，所以神就借着摩西降了10个灾，这是第10个灾，就是要灭所有在埃及地的投生的，不管是人是牲畜，第一个出生的都要被灭掉。所以呢，那个时候呢，神给以色列百姓一个拯救，就是你们每一家都要找一个无瑕疵无斑点完美的羔羊，把它杀了，把它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这样当神的灭命的使者来的时候就会越过你们，就叫逾越他们。好，所以 pass over you， 所以以色列人呢就这样做了，所以以色列就得了保护，而以色列埃及地许多的头生的长子跟畜生都死了，但是以色列人因此得活，然后神呢就带他们出了埃及。所以以色列人世世代代纪念神带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家，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们都过逾越节。但是事实上逾越节的羊羔拯救以色列百姓，这一切都是预表一件事，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要来，他要成为那个羊羔，他在地上做一个人，他没有犯罪，他向人只有恩典只有爱，所到之处叫饥饿的吃饱，叫疾病得医治，叫受压制的得自由，甚至叫人死的复活。所以他所到之处都是恩典，他没有犯罪，他是那个无瑕疵无斑点神的羔羊。那最后呢，当他过逾越节的时候，这里说到他们吃的时候，我们看耶稣怎么说。好，我们一起读。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那时耶稣对他们说，今夜你们要为我的缘故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发生一件什么事吗？当主耶稣在吃逾越节的晚餐的时候，他在这个餐的末了做了一件事，他拿起饼来，他把它拨祝福了，把它拨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对不对？然后呢又拿起杯来，他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 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弟兄姊妹，这个饼和杯是主自己亲自设立的，而且要他们这样做，为的是纪念他。这个饼代表主的身体，要在十架上为许多的人要牺牲，他要裂开他的身体，这要流出他的血，这个血要为我们在神面前立一个新的约。什么约呢？罪得赦免。他要流出他的血，因为罪的代价是什么？罪只有一个结果，就是死亡。所以主耶稣他说，我要舍命流血，我来代替你们死，我成为你们的代替，你们的罪我都担当了。罪带进死亡，罪带进疾病，罪带进仇敌的权势。当主耶稣说我要为多人流血使罪得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一句话！谁能说罪得赦免？神的儿子他自己来承担罪的刑罚，他说使罪得赦。所以我们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们要认识这是全宇宙最大的一件事。神的儿子为我们死了，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饼这个杯是何等大的一件事。主什么时候说这句话？就在逾越节的晚餐，因为吃完之后他就要去受死。一个人在他死之前，他所做的所说的是最重要的，他要告诉他的门徒，我要去做这一件事。他跟他最爱的最亲近的在一起用晚餐，然后在晚餐的末了，他要告诉他们这件最重要的事，我要去为你们舍命，你们要纪念这件事。我的身体要剥开，我的血要流出，为多人的罪得赦免而流。然后主说了这句话之后，说今夜怎么样？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说着，我要击打牧人，牧人就是主耶稣，羊就分散。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这个饼杯的意义是什么？是主自己所设立的，讲到关乎他的死，他要完成的救恩，这是一个最大的事，也是一个最神圣的托付。我自己从小信主很多年，可是我对主的认识呢是很少。我觉得真的他就像是帮助我的，我有一个事我就打个电报，记得祷告送到神那里去就好了，然后我平常乖一点，我不惹神就没事了。我从来没有想到神是这么爱我，我就是只是领受领受领受，我很少体贴到神的感觉。到了我自己做母亲了，我有三个女儿，在我生了第一个女儿之后呢，她小时候她常常生病，有一次一岁多的时候，她三天上吐下泻发高烧，就变得很软弱，结果第三天早上过了之后，她人清醒了舒服了，就在家里玩。就那一个早上呢，从六点到九点半，她三次这个人浑身痉挛，眼珠乱转，舌头乱转，然后痉挛一阵子，然后就昏死过去。所以呢，那天把他送到急诊处，医生说这个太特别了，短短几个小时之内发生这么多次，所以我们要给他做检查，就把他送到医院里，然后就给他换了一个小医院的袍子，然后他才一岁多，你可讲不清楚，然后把他推在一个笼子一样的婴儿床，送去照 CT scan， 送去验血，他大哭啊，一直哭，我就听到他送到那个 CT scan 那个房间的时候，因为是大的仪器，像一个大桶子，我们不能进去的，又很冷。推进去就听到他哭哭哭了二十几分钟没声音了，然后差不多再二十几分钟他推出来了，他躺在那个笼子里，整个人是睡着了，哭的眼泪啊汗啊，眉头皱着，那个嘴角还是绷得紧紧的，拳头也是握得紧紧的，睡着了，被推到病房里。那医生跟我说，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病，只有三个可能，一个呢就是脑瘤，一个呢就是癫痫症，若都不是就是不知道什么怪病。那他说我们要做抽脊髓，我们还要做一连串的检查，所以就把他留在医院里。那那时候梁弟兄就回家里去拿衣服，我就在病房里陪着我的孩子，他那时候还是在睡眠当中。我看着他，我向着神只有一个祷告，我说主啊，他太瘦弱，他从小就这样常常生病，若是有脑瘤要开刀，他怎么承担？若是癫痫症，这个孩子一辈子随时会发作，怎么办？若是不知名的怪病，我不知道怎么解决。我说主，我只有一个祷告，我知道是很愚昧的， 主，但是无论他身上是脑瘤、是癫痫症还是什么怪病，我说主啊，给我，让我得脑瘤，让我得癫痫症，让我得那个怪病，因为他承担不起。我就跟主一直求，一直流泪，只会讲这句话。我说主，我知道这是很愚昧的妇人说的话，但是我只能想到这么一个答，这一个祷告。我就跟主一直求，突然主向我说话，主说，因此我叫我的儿子为你舍命。一下子我不是在病房里，一下子我这个人的眼光被提到神的宝座旁，我不是见了异象，而是主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一下有一个认识，是超越我当时在病房里的光景，是超地面的。我突然认识神的心是多么的痛，神爱我们，神看见按照他的形象样式所造的人都犯了罪，而且每况愈下，人被各样的私欲、被各样的谎言、贪婪、嫉妒、自私、黑暗、情欲、罪恶捆绑，他所爱的都没有希望，都犯了罪，都要灭亡。神的心太痛了，神说怎么办，我要来，我要来代替他们，我要为他们的罪付代价，我要救赎他们。所以圣经上说啊，神在基督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就在他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已经定义要拯救他，要万人得救，不要一人沉沦，一个每一个都是他的宝贝。那一天当神这样一说话的时候，我的心受太大的震动和感动了。我从来不知道神是这样爱我，稍微我有一点体会到父的心了，所以我心里充满了感恩，这个忧虑就从我的肩膀上掉下来，因为我知道我是在这位爱我的神手里，就算他有病我都不再忧虑。结果很奇妙的，我的女儿事实上检查完了是很顺利的出院，医生查不出任何问题，她那时候1岁半，她现在要30岁了，都没有再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但借着那一个经历，我更认识耶稣基督舍命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当主在被卖的晚上跟他所最爱的门徒在一起吃饭，把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所以为什么在教会初期他们是天天在圣殿、在家中擘饼纪念这个伟大的爱，免得我们忘记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但每一个主日我们神的儿女蒙恩的人一起来擘饼纪念主，这是他裂开的身体，是用他的血立了一个新的约，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神家中的人，是吧？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所以为什么教会这样做，甚至在家里弟兄姊妹，你们都可以常常在与你的儿女、与弟兄姊妹一起擘饼纪念主所做成的。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他有好长一段时间生病在医院里，他常常想念与众圣徒的聚集，他就后来怎么办呢，他就自己在医院里擘饼纪念主。他说主的爱充满在他小小的病房里，让他觉得不孤单，知道主在那里，他很受安慰。所以弟兄姊妹，擘饼是主自己所设立的一件最重要的事，因为是在他离开地上之前所做的事，所以是最重要的，他也吩咐我们要这样做。所以为什么每一个主日我们在这里擘饼，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让弟兄姊妹知道饼杯是怎么来的。好，那当这样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呢，对着灵饼杯呢有一些我们要知道的情形。那保罗呢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很清楚的告诫哥林多的教会，因为那个时候显然那个教会在擘饼的时候有一点不讨主喜悦的情形，保罗爱这些教会，所以他写信告诫他们。我们好不好一起来看看看那时候哥林多的教会在饼杯的事上是出了什么问题，好不好？来，我们一起读。这个我就是保罗啊，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遭损。第一，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 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怎么说呢？可以因此称赞你们，我不称赞。好，对，我们还先不要跳过去。在这里你看保罗说什么，我现在说不是要称赞你们，为什么？你们聚会的时候啊，不是受益乃是遭损，就说你们在一起聚会对彼此没有帮助，反而是给彼此带来损失，这个话很重啊，是不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分门别类，他说我也稍微信这个话，就说我相信这个可能是真的。是什么分门别类呢？第二十节说你们聚会的时候不能算是吃主的晚餐，就说你们这个擘饼聚会不能算是擘饼聚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吃的时候有人先吃自己的，甚至呢有人没得吃是饥饿的，还有人吃得过头的。这个酒是代表主用他的宝血流出来所立的新约，有人显然喝过头了，怎么样？喝醉了。这样的情形他说你们吃喝的情形是什么？是不叫我称赞的。所以这是哥林多教会在擘饼聚会他们所表现出来一个情形，第一没有一起吃，第二有人没得吃，第三有吃的甚至喝醉的，就是怎么样，这整个的态度有问题。所以这样的聚会算不得聚会，只是叫你们受损失不能得益处。好，那我们再往下看 Albert。 当日我传给你们的，保罗就说了，我叫你们怎么的，怎么聚会擘饼聚会，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个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一直到主回来接我们。保罗再三讲清楚，这是主的饼，是主的杯，为要纪念主，一直到主回来，在主回来之前都要不断的纪念主，这个是很清楚擘饼的意义。好，来我们下一页。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在这里不按理英文是说in an unworthy manner， 就是 unworthily， 就是以一个不配的态度来领受的。这个不配不是说没有得救的人，而是已经得救了却不认识这是主的饼主的杯主的身主的血，你的态度不敬虔。你们来有吃先吃的，有没得吃的，有饥饿的，有喝饱有喝醉的，这样的态度不认识你领受的是主的身主的血，不按这个正确该有的配的态度的，是什么？是干犯主的，是得罪他的。人应当要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如果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你就是怎么样，吃喝自己的罪了，那结果会怎么样？因此怎么样，在你们中间就有人陷入软弱，陷入疾病，还有死的也不少。弟兄姊妹，这是何等严肃的话。若是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主的血，我们用不敬畏不合理不按理的态度来领受，我们是吃喝自己的罪。我们若是这样，有一个结果的，在哥林多教会很明显有人就软弱，有人生病，甚至不少人死亡，因为这是神圣的死，是神所预备的救恩。若不认识这是主的身主的血，不带着对的态度敬畏的态度来领的话，有结果的。所以怎么样，我们要先分辨就不至于受审。所以我们来到饼杯面前要认识这是主他所拨开的身体，是他的血为我的罪流。所以我们要检查自己说，主啊，不仅我感谢你，还要求你赦免我的罪。我若有任何隐而未现的罪，我求你显明，求你赦免，让我带着感恩敬畏的心来领受。 这是最宝贵的事。这里讲到一个永远不变的爱，所以我们可以一再来到饼杯面前，因为这是神永远的爱陈列在这里。好，所以我们要知道，在这里保罗很严肃地告诫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蛮有恩赐的教会，从外面看也许像今天我们所谓的 mega church 大教会，但是他们在领饼杯的事上是得罪主的。所以我们也要，我们虽然不是大教会，弟兄姊妹，重要是我们在主面前要认识，这是主的身，是主的血，不要随便，要带着敬畏感恩的心来到神面前领受。好，所以这是保罗给他们的一个劝诫。那么在波饼聚会的里面，我们要认识一件事，还没有孩子 Albert 非常忠心服侍， Jack 也很棒，谢谢。我们要认识一件很重要的事，波饼聚会不仅我们来纪念主，而且主就在这里。对，常常主呢在教会历史中呢，在波饼聚会里做奇妙的事，其中一个很有名的事情就是摩尔维亚大复兴，就是在饼杯聚会中发生的。在18世纪初，许多的基督徒受迫害，那么有一批的弟兄呢，他们叫做摩尔维亚的弟兄们啊，他们也受到迫害，所以他们就到处逃亡。那时候在德国有一位年轻的弟兄，他非常的爱主，他叫做 Zinzendorf， 他是奥地利，父亲是奥地利人，父亲在他生了他之后6礼拜父亲就过世了，但是在父亲过世之前他把他奉献给主。那这个孩子从小跟着爱主的就是外婆跟姨妈一起，这两个亲戚非常爱主，常常接待爱主的弟兄和讲员们，所以他从小就在一个敬畏主的环境长大，他也很爱主，学问也很高。那在他20岁要大学毕业之前，他出去旅游，那他来到一个德国的博物馆，他在那里看到一幅画，是耶稣受难的图画，然后在那个图画的标题就写说看哪、这人。那下面有一句话，就是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为你我舍所有，为我你舍何情。他一下子被主的爱深深的感动抓住，他觉得主啊，我就算把我一生我所有的献给你也算不了什么，无法偿还你这么大的爱。但是这一个感动抓住了他一生的道路，他回去以后就把自己更深奉献给神，并且得着一个爱主的姊妹一同爱主。那他很有钱，他在德国有一个农庄，结果呢当这一大批基督徒，特别是一开始摩尔维亚弟兄们受苦被追杀被迫害的时候，他们无意间就来到他的农庄，他就开始收留这些摩尔维亚的弟兄们。那弟兄们就在那里聚集，那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基督徒知道他的农庄叫做主护村，就是主在的保护。好，那大家都来到他的农庄，那越来越多有路德派的，有敬虔派的，有加尔文派的，再加上原来的摩尔维亚的弟兄们，所以大家在一起聚集的时候呢，就出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就很多的意见，在很多的事上意见不同，因为每一个宗派他们的背景都不同，做法都不同，所以对于什么受洗啊，怎么领饼杯啊，波饼聚会怎么聚啊，还有很多的事上都有意见，到了后来就越吵越烈，变得呢不能够和平相处。这个把自己奉献给主的 Zinzendorf 很痛苦，他就一直祷告，差不多半年之久，结果他就一个去跟他们交通，跟他们一起祷告。到那一年1727年的8月13号是主日，是波饼的聚会，他就邀请他们都来聚会。那在来的路上圣灵就开始做工，这些人就开始怎么样想到，我跟谁有间隔，我得罪了谁或谁得罪了我，就去跟那个人道歉。就他们一起来路上道歉之后，然后一起到了教会，在那里波饼。结果那一天他们都说，我们真不知道，也不知如何形容今天的聚会。圣灵大大的降临， 众人看见自己的罪和亏欠，痛呼悔改，彼此认罪，求主赦免，也求弟兄姊妹赦免。然后主的喜乐，赦罪的喜乐充满在他们当中，他们满有盼望。反正那一天开始，这个据点就带着爆炸的能力，这就是摩尔维亚的复兴。这个复兴在当时兴起了许多的牧师、教师、长老、执事，还有宣道士。你知道在那个时候，然后两个礼拜之后，他们的孩童一起祷告，他们从晚上开始祷告，祷告到几点？你猜尽量？到第二天凌晨，那才两小时啊！晚上十点祷告到早上七点，祷告儿童们在一起哭泣悔改，不能停下来的祷告九个小时，儿童们有大复兴。那个时候他们派出的宣教士之多，你让他每58个人比率来说，就有一个被拆出去做宣教士。那他们当中呢怎么样？他的这个 statistics 很 amazing。他说每一次有一个人得救，他们在海外的工厂就有2个以上的得救。然后呢，他们那个时候有所有的奉献超过了，每一年超过12亿英镑，被打出去的打发出去宣教士有40万人之多。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大街小巷，这是什么警察啊，都没事做了，没有犯罪了，所有的人都承认自己有罪，都在教会里啊。然后聚会一天要三四堂停不下来，酒吧也没有，赌场都没人去了，所以都用来聚会了。警察没事做，监狱是空的，警察怎么办？就去指挥聚会的交通啊，要没有事做了。那真的是那个大复兴，那影响的力啊，摩尔维亚的复兴从德国一直到了英国，到了美国，到了亚洲，到了中国，这个一波又一波的复兴就从那一天波饼聚会开始。弟兄姊妹，波饼聚会是主设立的，是主所使用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重要的聚会。所以为什么我们主日一定都来波饼纪念主，而且带着虔诚感恩的心，求主在这里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求主来做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事。主的心得到满足了，主的灵就大大的运行，那能做的事就超过我们能想象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小看波饼聚会，神用了波饼聚会做了一个极大的复兴，这影响几个世纪之久，这个都是很有名的在教会历史上。那我就想到我们当初1992年梁弟兄蒙召我们出来开工，我们离开我们自己的教会 Culver City， 不是离开教会，好，是被打发的，主差遣我们到 St. Gabriel 去开工。那我们就从零开始，所有我们的帮助都没有啦，就是我们带着我的3个孩子，一个4岁，一个1岁半，一个6个月、哦、那有一两位同工从远方来帮助我们，一个是 Wendy， 一个是 Alice。 那我们就开始了。那你知道刚开始的时候非常艰难，我们传福音啊，我们邀请人啊，各样的事，就慢慢慢慢有弟兄姊妹来了。那但是这些弟兄姊妹都是常常是有不同的，原来是从不同的教会来的，所以他们有不同的背景。那我们来在一起欢喜开始福音的事工，我们记得我们第一次开我们的侍奉聚会有20几个人。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本来都交通的很好的，突然之间有一个年长的弟兄站起来，对于我们的波饼聚会他有意见，他认为我们要顾虑到有些人的软弱，因为我们按照主一个饼一个杯的时候，有的人担心这个一个杯怕不干净，怕生病，那叫我们顾虑到这样的事情，叫我们考虑是不是要把我们饼杯的这个形式有一个改变。那个时候呢，交通到整个聚会里呢，就像摩尔维亚那个时代很激烈，好像都要吵起来。一个关于主的爱的聚会却成为神儿女争吵的一个原因。那我们当中有爱主的弟兄在我们当中，年轻人坐在那里就一直哭一直哭，因为看到我们争吵，我心里也很难过。所以聚完会后呢，我就跪到主的面前，我说，主啊，我知道你的饼和杯是讲到你的死，这个死是包罗万有的死，为我们的罪 付出了代价，使我们罪得赦免。那就包括所有从罪来的结果，死亡、疾病、仇敌都在你的死里全部吞吃了。主，我们盼望弟兄姊妹认识，这不是一般的饼与杯，这是主的身体，是包罗万有的死，胜过死亡、疾病、魔鬼的。主啊，我们盼望弟兄姊妹有看见、有认识而有信心。但是主，我们也怜惜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软弱的，有不认识你的，有没有看见的，他们有难处。主，我们该怎么办？我跪在那里的时候，主很清楚对我说一句话，主说，这是我为你舍命所流的血，岂有不洁净的吗？我一下话都说不出来，就在主面前悔改，我说，主，你赦免我，赦免我说这句话，赦免我来问你，赦免我怀疑你。我就说，主，我再也不跟你提这件事。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持守一个饼一个杯？因为这是主当日他自己所设立的聚会，他给他最爱的门徒所举行的一个聚会，要叫我们纪念他。那今天呢，我们若是分饼分杯，我们若是分杯呢，是因为我害怕生病，我是得罪主，因为我不认识这是主的身主的血。今天若是我们是很多人聚集，比如说夏令会有几百人，那一个杯是没有办法让几百个人来共用的，所以我们会分几个大杯，分几区来传这个杯，但是它的原则还是在这个一的里面，是在一个饼一个杯的原则里面，这是我们所领受，也是我们所相信的，所以我们觉得很重要，要让弟兄姊妹知道为什么。说实在，若是我们今天改小杯，我相信我们可能人数会增加，但是我们不能得罪主。别的聚会他们的背景是有分杯的，我不非议他们，忠于他们的托付，我们忠于我们所领受所持守的，让弟兄姊妹了解。那我就记得在几年前 SARS 爆发的时候，在台湾的弟兄姊妹都很知道， SARS 的爆发是从台中开始，我们台中的教会有几百的弟兄姊妹，饼杯是一个，他们持守没有分杯，这个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站住的事。弟兄姊妹，若是有一点印象，那时候我们去台湾的话，你到机场都有那个感应器，看经过的人有没有发烧，有一点发烧的立刻就隔离起来，观察一到两个礼拜才给你放出机场。那在那个时候，我们台中的教会他们没有改饼杯，他们仍然知道相信这一个饼一个杯所代表神圣的意义，是主的身，是主的血，是为多人流出的，是罪得赦免，所以他们持守没有变。我去年有机会回去，我去参加他们的拨饼聚会，其实是非常平常的，几百人坐在那里，但是你走进去，那个主的同在，聚会的力量叫我深深受感动。我带着我的大女儿、小女儿，我的小女儿是中文是不行的，所以大家祷告或唱的诗歌，她都听不，基本上很难听懂，但是她在那里一直流泪，因为主的爱太深。我的大女儿好一点，她还可以唱一点，所以大家在那个拨饼聚会里头，我们都被主的同在抓住。所以我很宝贵这一批弟兄姊妹，在最艰难的时候，因着认识主的饼主的杯，坚定站立，主的心也喜悦与他们同在。所以我们要认识拨饼何等的重要，而且弟兄姊妹，当我们每一次饼杯到一半，弟兄们起来像主一样祝福这个饼杯，把它分了来开始分派的时候，弟兄姊妹们，你们知不知道，很多时候主就在这里，不是很多时候，每一次主都在这里。我告诉你，我有一次的经历，我们在山上冬令会，是中英文组合并，结果呢，聚会是在一个地点，吃饭在一个地点，宿舍在一个地点，那我们那些宝贝的年轻人呢，常常满山乱跑，聚会的时候不知道到哪去了， 所以我呢就到处去找羊，再把他们带回聚会的地方，因为薄饼聚会要开始了。我就记得我跑来跑去，然后差不多了，好，我就赶快跑回聚会厅，我已经迟了，那时候已经在传饼杯了。结果我气喘吁吁一坐下，饼就传到我这来了，杯就来了。结果我眼睛一打开，我看见的是主钉痕的手拿着盘子递给我，我的眼泪就不能控制的流泪下来。我才知道主是你在这里递饼杯给我们，你纪念我们，就像当日你叫门徒纪念你一样。我没有想到是主在我们当中，他亲自把饼杯传给我们，我就大哭，没有办法停下来。其实我不是在一个属灵的状况，我是跑来跑去，根本没有料到一下坐下来就遇见这样的一个异象。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宝贵薄饼聚会，主要我们纪念他，他也借着这个聚会让我们被他纪念，他就在这里，他能做奇妙的事。我们要让主在这里能够自由的运行，让主的爱能够流通，让我们的心能够喜乐，让主的心得到满足。我们一定要检查自己，带着一个对的态度来到饼杯的面前，不要得罪主，乃要纪念主，要爱主，他就在这个聚会的里面。所以希伯来书说，凡什么人若什么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辛森多夫有一次说，他每一次回想到那个8月13号的薄饼聚会，他说，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饼杯面前的时候，真的要带一个柔细的爱，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亲近他。在这里有一个最大的爱，我们要有一个最坚固的信心来领受，好叫主的恩典能够满溢在我们当中。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早晨我们觉得实在很重要，让大家知道教会薄饼聚会的意义是什么，的重要性是什么，好不好？我们每一个主日早晨，我们就带着欢喜敬畏的心来靠近他，来感谢他，他实在是配。好，我们可不可以再唱一下刚才我们唱的297，为你我舍生命，为你我留保险，将你洗得洁净，使你与神和谐。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什么？为你，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舍情。 兄们来唱。受到主的爱，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配，我们能摆上的是有限，我们不敢说所有，但是主，我愿意把我自己给你，因为为我你的全秋，主，我要把我自己献给你。弟兄姊妹，对着这个爱，你若是有一个回应的感动，邀请你站起来唱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唱。
祝我献上生命和我所有时间，完全听你指令，脱离记忆锁链，为我 Yeah.
我们个人带着诚实的心来到主的面前，一面向主呼求赦免我们所有的亏欠，一面感谢主为我们剥开他的身体，流出他的宝血，成为我们的代替，让我们得着赦罪的恩典。我们把自己交在主的手中，承认我们的爱不够，求主的爱还要多多充满折服我们，叫我们在地上的日子能够为他而活。谢谢主为我们舍命，留下饼杯给我们，让我们常纪念这个伟大的爱，一直到你回来，我们与你在神的国喝新的日子。我们感谢你，谢谢主，我们的心何等的喜乐，这是何等浩大的救恩，我们有份在其中。我们谢谢主，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主。愿我们每一次纪念你的时候，你的心就得到满足。哈利路亚，我们感谢主，这是何等浩大的救恩。哈利路亚，赞美主。我们的人要举起救恩的杯来，要把荣耀归给爱我们的主。赞美耶稣，他是为我们死了，为我们埋葬了，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升上高天，掳掠了仇敌。哈利路亚，释放了我们这一生因为怕死而奴仆的人。哦，耶稣，我们赞美你，你现在回到荣耀里，坐在宝座上，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你还要我们纪念你，直到见你面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赞美我们的主，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真的按理来拨你的饼，喝你的杯，叫我们纪念你，因为你实在纪念了我们。我们感谢主，祝福你的教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赞美主，赞美主，请坐。